我想在还没讲之前，我们先讲一下，就是说我们会觉得说，我以自己个人的经验来讲哈，我觉得以前我们在这个佛学院的时候，其实我当初对这个经典啊不太有兴趣啊，我也可能跟有一些菩萨讲，我说这个我就只要好好念佛。可是有时候后来越来的时候，到了一个程度哈，你会想觉得说你想要去了解一下啦，因为毕竟你如果了解这个佛法的意思啊，你总是有一个方向，好，有一个方向，而且有一些就是说，你如果没有理解这个佛法，有时候可能你所想的哈，都是以前你的习惯的，也就是等于说，你没有听经闻法，你就会停留在你那个以前那个世俗的习惯，以前你在家的习惯呢。所以，当你有时候你听闻到佛法的时候，你会讲到说：“哎，啊，原来我就是想错了哈，跟这个佛教的不一样，这是有差别。”你渐渐去听，哎，刚好有这个就会改变你的思想跟这个观念。所以这个是听经闻法这个闻慧的一个很重要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念这个，我来念一下偈颂。摄护于众生哈，菩萨修忍度啊哈，耐愿安受苦及地察法忍哈。那这个成佛一定要收集摄受众生的布施，啊，那护念这个众生的境界，才能够利益众生而成佛，啊。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戒波罗蜜啊，除了我们对于持戒不要认为这个自己持戒很高尚哈，那对于这个犯戒的哈，我们就轻视他，这个通常我们会这样哈，会比较啊，所以我们要不着相哈。那这个持境界啊，所以我们持境界也非常重要，就是这个一个度一个度嘛，就是说我们先有布施，但你布施给对方，可是你自己你又伤害他，那你也等于没有用啊！哈，这个导师在前面里面讲到，那像讲一个囡仔，啊，你给糖啊吃，布施给糖啊吃，啊，结果你搁个拍，安尼都失去啊！哈，所以你不但要布施啊，也自己要持戒，持戒不伤害。所以这个持戒有五大师嘛，在五戒五圣共法里面有五大师啊。你这个你不杀害众生，对方就不会这受到伤害哈，这个也是就是也这个啊，没有恐怖哈，没有这个五大师哈，你不偷他的东西，他也不会产生恐怖哈，啊，乃至说我们不饮酒，好，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这个酒这个取缔这个酒驾，因为你这个酒驾在我们的五戒里面饮酒，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够像这个佛弟子这个守五戒的话，这个社会上应该会更安静祥和多了哈。你看，就是光这个饮酒戒，你如果不饮酒，哪里会有酒驾？哪里有需要这个取缔酒驾的啊？所以成佛一定要这个先布施，然后护念众生的境界啊，这个是前面呢才能利益众生而成佛。但是呢，就是说你虽然有布施啊，有持戒，可是众生是愚昧的哈，可能你给他布施，他不知道感恩呢，反而这个报复你，互相反而相仇害。那你护念众生而持戒，我持不杀生戒啊，众生却来偏要来恼害哈。所以这个时候啊，有布施有持戒之后啊，你还要必须要忍怒度啊哈。如果你不能坚忍啊，那这个布施与持戒的功德啊，都会因而破坏的哈。所以这个菩萨非修忍怒不可啊，能够忍这个就成为这个菩萨的大行之一了哈。 修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要环啊，所以菩萨必须要修这个忍辱。那这个世间上啊，哈，你尚且要这个相忍为国哈，为了国家的利益啊，你要做一定的让步哈。啊，有我们常常听到了“小不忍则乱大谋”啊，啊，所以这个是世间的呢。更何况这个菩萨在无量的生死中度众生而成佛的大事，哪有说不修忍而能够成就了？所以菩萨非修忍怒不可啊！哈，能够忍才成为菩萨的大行之一了哈。那忍耐啊，忍怒啊，就是忍啊，就是忍耐啊！哈，那这个忍怒啊，就是我们刚刚讲忍辱啊，只不过忍的重要的一项。那么从忍这个字义来看，有两种意思哈，就是一种是意志的，你的意志，你够堪忍忍辱啊，就好像这个我们这个跑3000公尺啊，也为了要把它跑完，这个是靠我们的意志力把它整个跑完全程啊，这个就是属于堪忍忍辱意志。另外一个就是忍可啊，忍可认可啊，属于知解上的意思哈，就是你忍可这个佛法的道理，好，能够理解啊，那你从你的错误的观念可改变啊，这个是忍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在意志上，一个是在知解上。那么人呢是意志坚定啊，所以他能够经得起考打击啊，受得了磨难，所以当你能够忍，不论你怎么样的艰苦都能保持自己啊，就像我们现在在这个末法时代啊，这个要坚持这个守持五戒啊，守持五戒，保持自己在家居士守持五戒，不受外来的影响而改变宗旨啊，你这个必须要有意志坚定啊，好不好？这个就是忍的特性哈。那么这里特别谈到，从前舍利佛60劫修菩萨行啊，那有人来祈求他的眼睛，那舍利佛对他说：“哎呀，你这个并无用处啊，这个他却一定要起化啊，所以这个眼睛没有。”他觉得这个他祈求这个眼睛并没有用处啊，可是对方一定要起化。那舍利佛给他的眼睛呢，到了他的手上，他又嫌他这个钞车哈、新钞哈都丢在地上，很不满意的就走了。那么那时候舍利佛觉得这个众生难度啊，因此退了这个菩提心啊，这个就是不能够忍的而失败的一个例子哈。这个忍不能够忍，好，我们翻开286页，所以这个忍的种类哈，忍的种类哈，第一个就是能够对对方哈的怨仇损害啊、刀杖伤害啊、夹怨的诬害、恶意的诽谤哈。其实这个就很难忍啊，这是一般人最难忍受的。那可是呢，菩萨因修安忍啊，怜悯对方啊，那就是换一个角度啊，觉得他其实他自己也有病啊，哈，觉得他是为烦恼所驱迫啊，为恶势力所转动啊，啊，所以你可能忍受怨敌的伤害而不生这个愤恨啊，不加报复啊。好，这个在《大智度论》里面其实有讲到很多的，汉海的是讲到你怎么样去化解你怎么样的人。第一个有一种就是觉得对方是这个他也是生病了哈，啊，有一种就是说我们大家都是苦了哈，那何必一个忍耐啊？啊，大家都啊，他也生病了哈，所以怜悯对方了哈，所以这个是耐怨害人。那第二种就是安受苦忍哈， 这个就是我们无情物啊，比如说我们能够安忍对于风雨寒热啊。那么有情物呢，就是舌啦、闻啦，所以你也对外在的你也要能够忍。那么对自身来讲，那么出家来修行这个也不容易啊。出家起食油画修行，这个都会引生苦痛的哈。这都要磨练心智，安心忍受啊。如果你不能忍，那不是引起这个烦恼罪恶，就是障碍自己修行啊。不能忍，可能就你这个可能就会犯戒啊，或者是你障碍你自己的修行。所以这个对于外界跟自身的你要忍，对于对方的加害你也要那个忍，忍的种类啊，这个是第二种。第三个就是我们在知见上的法忍啊，法是佛法啊。要审细地察而误入佛法啊，你要是思维这个佛法啊，忍呢，就是你可能够安心入理的意思啊，就是说，哎，你对这个法，你相信这诸行无常，这个是确实不变的道理，诸法无我啊，一切都是因缘和合的，你可以安心入理的意思啊，啊，如果你这个没有去再思维这个佛法，就好像浮光掠影一样，这个法不能安心深入啊，那你就不能获得这个深广的法义啊。这个就是主要的地察，你在知见上你要慢慢要改变过来哈。那如果你不改变啊，不能安心来深入这个佛法，你就没有办法获得这个法义啊，法义啊。这个是忍的种类。那当然讲到不能忍，我们就讲到那你嗔害对方会有什么怎么这个不好的果报呢啊。我们看一下这个记诵啊，嗔他有何益啊，啊自他真忧苦啊，啊嗔火烧善根啊，如果忍则五德具哈啊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长行啊解释啊，当我们受到这个名誉啊、财产、事业、身体的损害，这个光是被人家骂就动不了啊哈，是一般人所难忍的。所以这边在特别开示啊，说了当受人损害的时候，会引起嗔愤的反应啊，采取这个敌视啊，乃至于反抗啊，然后报复的行动啊，这个嗔受到这个嗔愤的反应，就有几种这种动作来报复啊。这个确实是凡夫的本性啊，但在人类德性的进展中，尤其是这个通达甚深法义的忍就被发现而尊重起来，好，因为如果你不忍而嗔恨他，向他报复，这个有什么利益呢？没有利益啊，这个是不必要的。好，那么你嗔恨他没有利益，自他真忧苦啊。第一个就是自身的失败啊，这个绝不单是为了他人的损害破坏，主要还是自身的不健全啊，而且害了自己哈。我们看227页，自身的不健全，换言之，自己才能损害自己啊。古人说了，那个君子啊，有终身之忧了，而无日一日之患啊，无一日之患啊。啊，意思说，眼前的受损害啊，受冤屈，那可是呢，在自己如法的进修中，终有一天啊，没有不被了解而恢复的啊，这个终身之忧啊，君子较惊讲终身之忧，一日之患受到一挂委屈，迄不要紧哈。君子惊讲这个自己不向上，而到死的德业无成啊，才是可忧虑啊。这个是这样，那这个是在古人说的呢。那以佛法来讲， 不要说一日之患或是一生的冤意了哈。屈辱牺牲啊，在无尽的生死过程中啊，这个算得了什么？啊，就是说，就算你在生死过程中，这个不算什么。唯有不去向佛道，永远在生死中的头出头没，才是可悲的。就是你永远都没有出头的时候，才是可悲的哈。如果你在生死当中有受到冤屈，可是你总有出头的机会，那还不算什么了，好，那才当然哈。所以我们不应该嗔恨报复啊，所以我们应该安忍。这个在我们慧日讲堂这个大殿这个的这个门啊。女门的这里有谈到，这里有谈到这一段，有写这一段导师写的，不要说一日之患啊，就是一生的冤狱啊，屈辱牺牲啊，这个在无尽的生死中啊，不算什么了哈。唯有不向佛道啊，永远在生死中头出头没，才是可悲的啊。那么，如果你向怨敌嗔恨报复啊，你该报复并不是。就会恢复到你受的伤害啊！哈，意思是讲安尼，好，你受到他的伤害，那你去伤害他，不会恢复你自己已受的损害。倒是你不忍啊，嗔恨报复啊，突然使自己与他人啊增长，自己跟他人啊增长种种的忧苦啊，向他报复，他当然会受到忧苦。可是自己的嗔恨心啊发作啊，自己的身心烦躁不安啊，而且当你嗔心发作的时候，有时候会不顾一切啊，造成更大的错误啊，招致更大的损害啊。这个社会的事件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形啊，社会新闻啊常会看到这个。所以这个以怨报怨啊，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啊。所以说这个佛法里面不可以怨以怨啊，终以德修习啊，终以德修习。行忍得习怨啊，如果你一个忍啊能够习怨，这个才是如来法啊，这个是才是如来法啊。好，所以这个如来法才是这个行忍才是如来法啊。那么这个嗔恚有五种过失啊，跟修忍有五种功德，我们这里特别来看一下。那我们刚刚这个前面讲的布施度啊、持戒度、持戒啊，那我们修起这个布施持戒啊，好不容易，但由于我们一念的不忍啊，嗔恨心发啊，全部都被摧坏了啊。这个一念嗔心起，火烧功德林，这个常常听过了啊。如说如有嗔恚，如诸佛子，百劫所修的布施跟戒的善，一刹那情啊，都能顿坏啊。火烧功德林，所以嗔是火一样的，能焚烧一切功德善根啊，非下邪心修忍不可。288页，所以我们知道嗔恚的过失啊，这个已经知道了。那我们在想说，这个嗔恚的过失跟安忍的功德啊，我们如果能够静下来啊，自然会以理智啊来制服这个嗔恨的烦恼。嗔恚有哪五种过失呢？啊，这个第一个啊。病民免血不盖何款啊，嗔心一起啊，这个全身的血脉沸腾啊，面色会立刻变成丑恶的样子啊。那研究美容学的说啊，如果这个人多起嗔怒啊，面貌是很快的会衰老的哈、啊。这个他导师说，他美容学来说了哈、啊。第二个啊，你嗔恚啊，可以思辨。当你嗔心一起的时候，你那个情感说压倒了理智啊，有时候连对方说话的意思都听不明白哈、啊， 听无啊啊冲动啊紧张，而且你如果那个嗔心一起啊，就失掉了论辩的才能，为自己申诉啊，有时候也会说错了啊，所以你嗔心一起啊，无法度辩论啦。连对方在讲啥都听无，免啦辩论啊。第三个，善事远离啊，善事，你如果嗔恚心啊，性情暴躁、多起嗔怒的人啊，那些好朋友、良善的朋友都会啊，不需要跟你计完仇哈，所以都会为了不值得跟你结怨而离开的，善事远离啊，所以称为善事远离。再来就是悔戒，当你这个嗔心发作的时候，有时候那起起来哈，只为达到这报复的目的啊，什么都顾不了了哈，所以这个杀盗淫妄无恶不作啊。也会毁戒啊，嗔恚有会毁戒。那另外堕落，如果你常常这样积起这个嗔业啊，一旦你老死到来，那你还有什么善报呢？只有堕入恶趣一路啊，这个是嗔恚的五种过失。那么修人他就有五种功德哈，啊，这个一念的不忍啊，产生这样的恶果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忍啊。反之啊，你能够忍啊，就是第一个啊，就是相貌庄严啊，端严啊，那辩才明晰啊，善有共聚啊，不犯境界，死后上升而向佛道，这个五德都具足了啊。所以在五乘共法虽也有忍，但真的能够难忍能忍的，只有菩萨了哈，只有菩萨哈。这里是。讲到这个修忍的五种功德，那我们翻开289页，我们念一下这个偈颂。施戒即安忍，布施跟持戒跟安忍啊，多为在家说了，所以广聚福资粮是佛的色身因啊啊，布施。持戒忍辱，这个是福德道，福德道，所以上面所说的布施、持戒、安忍，这个也说明了六度为成佛所必须的法门，有三个意思来讲。出家人的修持重心啊，是禅定啊，跟智慧熏修，所以这三度。虽然也是出家人所修的，但在经中啊，佛大都是为在家人说的啊，尤其是财务的布施啊，为在家的弟子的要行。出家人呢，仅可随分啊的行布施啊，如像在家人一样，积聚财务来做种种布施，就会过失重生了、啊。这个非佛制所许可的哈。说出家人他布施可以随分的布施了哈，那佛是这个福德与智慧圆满，所以称为两足尊啊，福慧圆满的佛果，从修集福慧的因行而行啊，就好像你要远行一样，要备足资粮啊，那个这个福德的资粮哈。旅费啊，粮食啊，你要远行，必须要有资粮，才能达目的地。那菩萨九劫修行而成佛，福慧就是成佛的资粮。前三度在两资粮中啊，是广大的布施、持戒、忍辱啊，是广大的积聚福德的资粮，也是成佛必备的圣行哈。所以这个。所以说到佛经中有四身啊、三身啊、二身等分别哈，二身等分别哈。那这个经中这个四身、三身、二身等分别啊，导师说二要的可以分为法身与色身呐、啊、哈，就是三身、四身啊，二要来讲就是法身跟色身。好，我们看290页啊。那在成佛的大菩提的圆满法界， 啊，体现绝对真理而成佛的哈，他成佛了，就是这个法身啊，啊，这个体现绝对的真理的这个是法身。那么佛的相好庄严哈是色身啊，色身像我们看到的这个阿弥陀佛色身，色身是无边佛德所庄严的，所以前三度啊，持戒布施忍辱是佛的色身因缘啊。这个佛的色身因缘知道了前三度的特性如此，那后三度，后三度精进啊，这个禅定跟智慧，多位出家人说的是智慧的资粮啊，是佛的法身因缘，这个就可以简要的可以知道哈。好，这里是特别谈到这里啊。那我们接着就是要讲到这个精进度了哈。啊，忍辱波罗蜜，还有精进度。先念一下这个精进度哈的寄颂。佛说这个精进度啊，智慧之资粮哈，无厌心如海，心静而不止哈。啊，其实精进呢是通于福德跟智慧两资粮的，我们前面已经有稍微谈到。精进呢，是能够普遍的策发一切善行的，与一切功德相应。所以在福智两资粮中啊，虽然说精进是属于这个智的资粮啊，而佛实说精进度是通于福智两资粮。哦，我们上面讲的持戒、精进、忍辱是福德资粮，其实。啊，精进也是它本来就是通于这个福慧啊，福慧的啊，这里是把它编入为这个智慧的资粮。我们翻开291页啊，那么这里要谈到二圣的精进跟大圣的精进。那三圣共法里面，就是我们前一章有讲到正精进，正精进。那大圣的精进有着更深远的意义啊。那修菩萨行是以无尽的法界为尽的，清净供养一切佛啊，闻持修持一切法。那菩萨呢，还要庄严一切国土，度脱一切众生，断尽一切烦恼，啊，圆满一切功德。所以穷虚空遍法界啊，什么都是一切的一切，心量的广大可说是这个虚空一样的广大啊，大海一样的渊深啊。所以这个菩萨的大愿大行大果，如果没有无限的精进是不能成就的。所以菩萨的精进度应有无厌足的心量啊，求一切佛法而不满足啊，正得功德而不死，而不以为少，你有一些功德不以少为主了，所以大海菩萨如大海一样的吞纳百川，无穷无尽的进去，无穷无尽的一直往前 走去，唯有这样的无厌足心才能策发大圣的进度。美亚仙叫精进。那么大圣的精进度也不是说有限的，不是有限的精进啊，它的精进度没有一个不是有，可是好，这里有特别讲举个例子啊，如这个农夫下田，那么磨甲呢尽力的收获得到了一些啊，他就回家去休息享受。那磨乙呢，他也尽力的收获，可是他不一样啊，他就是要等到收割圆满了才告了一个段落哈。在工作的努力方面，也许这个摩甲更紧张啊，因为他这个赶快就要回家去休息享受了哈，所以更紧张。然摩甲到他是很，这里导师说这个摩甲因为他紧张的赶快要回去休息啊，他到底是工作的懒惰者啊。那么摩乙呢，他要等到收割圆满才能够 告一段落呢，他还是精进的。啊，其实这个就是要比喻这个声闻跟这个大乘法。声闻的就是他赶快要休息啊，急求治疗啊，如上考比哈，赶紧的，赶紧要来解脱生死哈。啊，这个他是好，那只有大乘法才是真精进呐、啊、哈，才是真精进哈。这样用这个收割啊，摩羯跟摩尼来比喻这个二圣跟大圣。那精进呢是持之以恒啊，哈，就是持之以恒，也不是说不自量力的极进，一直冲，一直行哈。如两人上山啊，一人急，跑得很快，不到半路啊，心跳足酸啊，只好停下来，停止而退下来。那么另外一个人呢，就是大踏步前进，不是急进的，好，保持这个速度，保持速度，那像慢跑，你要保持这个速度，保持速度，好，能保持体力而不休息的，这样才能够这个登上高山，跑，像慢跑、长跑，也不是说一下子就跑很快，那你中途就要休息了，所以这个那个慢跑，它有一定的这个。的节奏啊，节奏啊，哈。我们翻开92页啊，292页。所以精进啊，总之无厌足、不休止的善行，才是大圣的精进啊。本来精进就是如滴水穿石啊，慢慢的这个一点一滴啊，哈，精进啊，在修学的进。过程中啊，有时候啊，我们会山穷水尽，无法再进，啊、那有的呢就终止就退失了。但是菩萨的精进啊，现有的这个力量都是虽是可进的，可是啊，他的现有的体力、智力、财力、能力，这个力量虽然可进啊，可是内心无限精进啊，却是永不停止的哈，啊，所以。古人有说这个哀莫大于心死，莫大于心死。哦，你啊，生命失败，放弃努力啊，确实真正失败哈。虽然有时候你要停止，可是你的心没有体力可以进啊，但是你心不要放弃呀、啊。啊、哦，你放弃了，就是真正的失败啊。所以在修菩萨行的历程中，由于力量。不足而无法进行的，你无力量不足，哈，无法度，也应该保持那个前进的决心，哈，这个是在鼓励我们在修学的过程中啊，我们必须要有这个心，不要放弃努力啊，不要承认失败啊，啊，那对峙哈，推，接着我念一下偈颂。推言则示乐，哈，自清心怯懦。那么，对于大乘佛法不能精进修学的，不出于两种障碍。哦，这个特别有讲到。第一个呢，不想修这个大乘佛法，不想进修；第二个呢，不敢进修这个大乘的佛法。哈，啊，这个是为什么不想进修呢？这个在成佛的道路中啊，有这样的功德，为什么会不想进修呢？哦，这里特别谈到，不是这个推延懈怠，那就是懒着失乐，觉得世间比较快乐了哈，世间比较快乐。啊、哦、有的这个懈怠成性啊，什么好事都不能努力去做，啊，总是这个推延又推延。今天呢，推明天呢，今年呢，等明年呢，哦，所以要这个学佛啊，今天推明天啊，今年等明年，这样的根基啊是难得猛进的。如果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思维啊，如果能多多意念，其实人命是在呼吸间的哈，那么。死亡是不分老年与少年、啊、人生难得、啊、多念无常才能紧彻修行、哦啊哦、所以这个必须要看这个你的思维是怎么样、啊、有没有什么决心、啊、 像这个，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哈，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跟我一样的哈，这个是经验的分享。我当初这个考上佛学院的时候，我那时候也是有公职哈，公职，但是我那时候也想说要放弃这个公职，然后去就读佛学院，我就是有这样的想法。我今生如果没有踏出这一步啊，可能就没有机会了哈。所以人生难得，我们也常常修行，也就是说你今生啊闻到佛法，你都不把握这个机会，可能不知要等到什么时间了。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、啊、那有这样的决心，你就可以往前走啊哈。可是当我这个经过了20年，我觉得还是觉得我走这条路是对的了哈，这是对的，啊，所以这个就是你要这个思维多意念，人民在这个呼吸之间啊，人生无常啊，人生难得啊，你这样才能警彻修行啊。第二个，有些是贪婪世间乐事啊，专在这个声色获利中过日啊，对是世间的乐事啊，装在这个啊、这个五欲啊，声色获利中过日、啊，忙得不亦乐乎啊，他就不想修佛道啊。如果能够施察世乐的不究竟，多引起未来的苦果，如刀头命一样啊，减少世乐的贪婪，就会进修法力了、啊。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，但是很多人都没办法做到哈。像我们不是有看到一个很有钱的吗？他是不是这个在年轻的时候交过很多女明星吗？到后来虽然在那一段时间很快乐啊，可是当到你这个老病死之后啊，最后色身败坏，那你的钱也没有啊。啊，往生之后又欠国家很多钱啊，在这个声色啊，忙得不亦乐乎啊，不想进修佛道，就是没有办法施察这个，终究是不究竟的，将来都会引来的苦果啊。那这样五欲的快乐，虽然刚开始是很甜，终究啊会伤到这个舌头啊。这个就是佛法的思维啊。啊，这个你如果这样有这个善根。啊，知道这个终是无常啊，减少世乐的贪婪，那你就会思维啊，想要进修啊，要学习佛法。这个是不想进修的这个原因，有两个原因。那第二个呢，不敢进修哦。为什么不敢进修呢？因为自己轻视自己。觉得现在是末法时代啊，自己是这个根钝杖重哈、哦。那么深广无边的佛道啊，实在无法成功啊哈。唔敢成佛啊，唔敢讲咩这个成佛了哈、哦，实在无法成功。所以这样的心生怯懦，就不敢承担下来哦。所以当然他不会精进的修学。这类心性怯懦的众生啊，容易退取小圣，走那迂回的路子哈，也惊了哈，也惊啊。有一些人也出家，还没出家就怕出家会有障碍哈，伊都掏钱都惊你掏钱啊哈。啊，但是他有没有想，你越出家，这个可能障碍也因为你的愿力也慢慢会把你的障碍解除哈。所以阿未出家就先惊吼，惊讲因为无法度吼，惊出家也不讲啊，还没出家就怕障碍吼，这个也会有这样的啦哈，不敢进修。那大圣就是佛道那么远呐，阿未修就先惊啊，这个或者是心境怯懦的众生呢，容易退取小圣。但是这个底下还会讲哈。我们看293页，这个寄送里面满果亦难行，久处于生死，资粮广无边，念心勿退缺， 这个如果没有看这个解释啊，到底念心是什么东西哈、啊？不是什么东西，念心是什么意思哈、啊？我们来看一下哈、啊。那我们心性脆弱啊，不敢进修深广圆满的大乘佛道，会从三方面的怯弱而退居啊，退居下来啊。第一个就是怕这个佛果，佛的这个果哦，这个要成佛太难了啊。听说圆满的佛果啊，是永尽一切过失，圆满一切功德哈，佛都无过失的呢，圆满一切功德的，想到都够遥远的。哦、就是自己觉得不行了、啊、我怎么可能得到那个圆满的佛果呢、啊、就退下来了。那如果再换另外一个角度说，诶，十方无量数的菩萨他们也都是从凡夫、啊、都能修行圆满的成果，我为什么不能呢、哦、头前就怕说、哎哦、所以说要想说他既然可以逼及丈夫我意而、啊、不因自亲而退去、啊、他也是对凡夫起来、啊、不用怕、啊、就是这样、啊、所以从前、啊、曾经堕恶道已经成佛，这个在导这个佛的本身谈都已经谈到曾经堕恶道现在已经成佛，现在在恶道中的将来也要成佛啊，恶道的众生都会成佛啊。那自己现在在难得的生在人间，要知道这个正理，能奉行善行啊。为什么反而怕不能成佛了哈？要明讲啊，这个当然也不是那么容易成就，但是也总是要跨出这个第一步吧啊，跨出第一步啊。听说菩萨要修这个难行苦行啊，要施舍手足头目等，哦，这太困难了啊！要布施家己脚手啊，啊头啊，觉得太难太苦啊，想到就惊哦，自己做不到就不敢进修而退却，这也不对哎，因为这个菩萨要修到这个布施这个手足头目啊，一定有相当的程度才能够做到这样的程度啊。那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，思维我们这个无量劫以来堕入在恶道中啊、哦，说不尽的苦都受了，这轮回生死比这个苦的都一定受过啊。为什么要佛道要修行呢？反而怕起苦来呢？啊、哦，那这里有特别举例哈、哦，好像你这个长病痛苦不堪呐、啊。那你受一次手术啊，就能彻底治疗啊、哦？那你要因为手术而得来的小苦，难道你都不能忍受？哎，对，这个生死那么苦啊，你倒不如在修行，受一次手术彻底治疗啊、哦，这个比你长期的病苦还好啊！啊，况且这个菩萨的难行，其实是跟外道的苦行不同呢。菩萨在修行有这个方便善巧、啊、而且有次第的学习、啊啊、所以当菩萨的次第学习，他的忍力、啊、成就、啊、悲心增盛、啊啊、当他这个有利益的时候才施舍这个身体、啊、并非专以受苦为修道的、啊、这里特别有讲到重点、啊、菩萨并不是说、啊、一开始就要给你布施的脚手、啊、不是、啊、这要经过次第的学习哈，所以这个有第二种就是难行苦行，要修这个苦行啊。菩萨不是专以受苦为修道的啦，这大家各位爱了解。第三个就是畏却生死漫长，无量之极之量难及啊。提供修菩萨道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哈。想到就怕吼，想到就遥远的啊！听说菩萨修行要在长久的处在生死海中度众生，时间这样长，要积极的资粮啊！翻开，请翻开229页 菩萨要积极，又那么广大无边啊，你无法度啦，三大阿僧集劫，觉得自己修不了，也不敢这个修菩萨道，哎，这个是不应该的，这个导致菩萨能通达，但你啦慢慢啦，对于生死如幻啊，就是有这个无啊圣解空性的这个功夫啊，才能常在这个生死中度众生啊。并不是说常在生死中堕落受苦啊，这是必须要了解哈。而且，无量无边的资粮是无边的功德，功德会嫌多吗？啊，刚有听讲钱足济而害怕剩钱诶，啊，这个是特别举例哈。你有那么功德，你害怕吗？哦，你怕钱太多，怕剩钱吗？哦，不怕，哦，所以他是，请各位就往这一个几方面的去思维啦，哦，哎，长苦不如短苦啦，哦，短，哦，所以对于这些，都由于心性怯懦而退屈心啊，退屈的心啊，应该以上面的理论多多的训练自心哈。所以练心就是多多的训练自心，多多的训练自心，慢慢去思维，让自己的心坚强起来，精进的荷担佛道，所以练心勿退却，不要使退屈才是，这个是在鼓励我们自己。不过呢，另外一个角度呢，也不要太觉得太容易了。不过世间也有把成佛看得比较轻易的啊，满北塞公哦，哎，就简单啊，以为修习微少的功德就会成佛，这个是会从这个怯懦懈怠中啊，或者是不知天高地厚啊，如初生之虎不怕之犊啊，初生的牛啊不怕虎一样，如自以为然，到最后啊，觉得不是这么一回事啊，就会退啊，也许懊悔不及哈，所以不要害怕，但也不要把它把那个成佛看得太轻易啊。但是到底这样讲，还是会有人会害怕了哈，所以这里特别啊开了这个易行道啊，就是佛有甚方便哈。这里我先念一下寄送哈。虽然讲了那么多道理，还是害怕了啊！怯懦下列者啊，悉求易行道，看有更加简单，然后成佛的，佛有甚方便啊，摄护于初心哈。虽然一切众生毕竟成佛啊，但是就现实的众生性来说，根基是种种不一的，在发心向道的众生中。有些啊，他是适宜这个菩萨行，修三大阿僧祇劫；有些呢，这个跟菩萨法是格格不相入的啊。所以也有些想学菩萨而不敢修的哈。那当然，第一，这个适宜菩萨行的根性啊，我们就佛为说无上道了哈，无上道就是一圣道了，就是菩萨经过三大阿僧祇劫无上道。那与菩萨心行格格不相入的啊，或是比类怯懦的根性啊，哈，惊嘛，你讲我做菩萨想遥望的，如啊，这里有做一个比喻，《法华经》的穷子喻啊。那《法华经》的穷子喻，穷子那个回到故乡，哦，一看到财富无量的长者，惊慌失措啊，就是看到佛啊，惊慌失措，吓得逃走都来不及。像这样的根基啊，不得不会说他方便法门哦，所以佛才会在跟声闻缘觉说这个声闻缘觉法，渐渐的引导。引色化导他，跟他讲这个成佛，他惊到啊，所以跟他讲声闻缘觉。那有一些想修菩萨行而不敢修的，虽然知道这个佛果，这个就究竟圆满了， 但对于菩萨的广大心行却不敢当哈，啊，所以这个精却不敢当，不敢精进修行哦，这个也是怯懦的众生啊，缺乏自信啊，那生怕堕退堕小圣，但是他也怕堕入这个小圣，或者是呢这个沉沦这个苦海啊。怕堕落小圣，又怕沉沦苦海，但是又不敢这个修菩萨道，又不敢修啊。对于这类的众生，那这个声闻缘觉这个二圣方便是不适用，所以佛啊，只用特别的方便来教导、来化导他了哈。这个就是要讲这个异行道了哈。这类怯懦下列的根性啊，请看295页哈。这一类的怯懦下列的根性呢，他想成佛啊，但是他不要这个当这个学这个二圣想成佛，可是又不愿意修习菩萨的大行难成，所以希望求一个简单易行而迅速的方便道，但这个是不顺菩萨的菩提愿行，那因为求成佛道是一定要修菩萨大行的道理啊，可是呢，这个有这个方便道呢来度他呢，哦，这个在龙树菩萨这个十住比菩萨论的易行品里面曾经说到啊，问曰是这个阿维月智，就是阿比巴迪哈，阿比巴迪就是不退转的菩萨。问曰啊，不退转的菩萨啊，行诸难行，久你要不退转的行诸难行，久难以可得。哦，你要到不退转哦，爱足久的时间呐，爱修行足久的时间，足久靠法度得到不退转的菩萨。哦，或如果在这个段期间堕了声闻辟支佛地啊，若是这样的，啊，不是足。这是大哀患，啊，不是很悲哀的哈。你讲哦，那修菩萨行也久，啊，那在中途对那新闻甲辟支佛地，啊，不是很悲哀的啊。这一段是这样讲。若诸佛哦有说所说有异行道，有另外一个方便，能即得阿维月智哈，有异行道，会当可以足紧落去不退转的地方方便者，愿为所知。啊，那这个如龙树就回答啊，如所说啊，你安呢哈是零落怯懦啊，没有大心啊，你安呢是无这个大菩萨的心嘛，非是大丈夫自干自演啊，就是讲这个龙树讲，你安呢都要修这个异行道，没有大丈夫的信心呢，啊，何以故啊？啊。若人发愿欲求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哈，如果有人发愿要成佛哈，无上正等正觉啊，在还没有得到这个不退转于其中间，照道理这个应该要不惜生命昼夜精进如旧陀然哈，正经你要求这个佛道无上正等正觉，照道理你应该。在还没有得到不退转这的中间呢，应该不惜生命啊，去精进啊，如旧陀然。翻开，请翻开290。照道理，可是呢，有一些人他就是没有办法，所以这个才来讲这个啊，所以需求简易迅速的方便道啊，虽然缺296页哈。简易迅速的方便道，虽然缺乏大丈夫哈的所有的自省，大丈夫就是指菩萨了哈，大菩萨，但这个佛有无量的善巧，说这个殊胜方便啊，摄护怯懦的出发心人，使他不自退心信心去入大圣啊，所以这个就是易行道的法门哈。哦，所以就刚刚这个龙树在讲说，哎，你要成佛道， 在还没不退转之前，你应该要真正的，你怎会安尼嘿退心呢？安尼不是大丈夫的这个不是大丈夫了哈。可是这个龙树在刚刚讲的那句话，虽然呵责了一番，可是呢，龙树菩萨还是摄受他说。你要如果害怕，还有这个，你若欲闻此方便啊，尽当说之啊！哈，你乃惊，我今麦跟你讲，佛法有无量的门啊，有世间如世间道，那就世间有难有易了哈。那么路道步行则苦啊，水道乘船则乐哈。行路虽然苦，啊，无你坐船啊，水道乘船则乐。菩萨道意识如是哈，啊，所以有勤行精进啊，难行苦行的，啊，或有以性方便易行的，即至阿惟越至，直到阿毗巴地哈，直到这个不退转的易行道，啊，或就是以这个信愿而入佛法的一流哈，啊，就是说。啊，龙树菩萨虽然呵责说，哎，你怎会这样没信心，可是佛法到底有无量门哈，他可以用另外一个易行道呢，让你很快的得到不退转啊，这个是易行道。好，那今天就讲到这里哈，那我们下次呢再把讲这个易行道的，从易行道的真正意义啊再谈起。好，那我们接着我们。啊，当中一起来回向，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